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的话语，也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也看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作为，好像我们因着看到你的手你的作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求天父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来看你作为的，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清醒的百姓，我们晓得你的作为，我们就在你里面得安息。愿主保守我们以上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接下去这一课呢，我会涵盖以赛亚书的14章的22节一直到17章，有这么多的内容。那在这些的内容的里面呢，在以赛亚的这个启示所写的这个内容的里面呢，包含的，我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哈？那我的观察就是，这个里面呢，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纵横论哈。我们讲到历史阶段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的关系。那这个里面呢，有关帝国到底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它到底是什么位置，它起什么作用，然后呢有关这些博弈论，这个帝国之间他们到底在干什么，那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它的意义在哪里，那有关这些的国家和选民之间的互动，因为在以赛亚书所讲到的历史的当下的情况呢，有几个帝国或者一些的国家跟以色列有实际的这种互动的关系。那当然在这个里面也有衍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这些帝国的情形和每个时代的情形都有类似。那在这个类似的过程当中，我们推演到今天，我们看当下的情形是怎么样。在我们信主的这个经历当中，特别是有些弟兄男人哈，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叫做关心时事政治。基本上所有的弟兄他都对国家对世界的时事政治很关心。那关心呢，这是一个男人的特性哈。上帝让亚当管理看守伊甸园，那他要对整个的伊甸园的情况要做一个总括的这么一个管理。当这个伊甸园里面这个情况有问题了，那他就会觉得不对啊。所以上帝造男人给他这么一个事业啊，他对整个伊甸园都很关心。那所有的男人对整个的世界局势通常都是比较关心的啊，当然那个不是我们的伊甸园啊，那是上帝要管理的。那在这个关心的这个里面，也包括一些姐妹对时事政治也有关心的。那这个关心的里面，如果在我们当下所遇到的情况，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旨意，我们不晓得在这个整个的好像人类的帝国国家之间这些的互动的当中，我们看不到神的旨意，我们会被当下的局势搅乱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那这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在那个历史时代，我们不但要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也要看见神在这个历史作为当中他的心意在哪里。然后我们拉到今天，我们再看现在的帝国最强大的国家，然后老牌的帝国，然后这个和我们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些的国家，那这一个情形实际上都在以赛亚书这段的里面。所以这一段呢，它既讲到以色列国，也讲到以色列时代的最强大的国家，历史的帝国和周围所有国家和以色列的互动。那在这个互动当中，上帝的心意到底在哪里，他如何掌管这样的一个互动，那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这两三章的经文它所涵盖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是我们透过今天的主日学我争取把它讲完，东西挺多的但是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大的框架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我们再看当下的时代，我就知道 OK 这么回事，上帝是这样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14章22节到23节，那这个里面呢，上帝说什么呢？他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 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两节的经文讲到巴比伦帝国，上帝说呢，他要把巴比伦的名号和他的子孙一并除灭。那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以赛亚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巴比伦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巴比伦却成为了在那个历史当中最强大的国家。上帝用巴比伦来比喻人类历史当中最强的强国。那为什么用这个来做一个教导？人类历史当中最强的强国并不是以色列国，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选民，但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强国是被上帝使用的工具。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那这个最强的强国到底它在哪里？这个是我们需要观察的。那巴比伦呢，在后来的以赛亚书也包括启示录都有讲到巴比伦，那其他所有的国家后来就没有讲了。在启示录你看不到亚述了啊，你看不到亚兰了，这些你都看不到了。但巴比伦呢，在启示录里还有，他讲到人类的最强国，也讲到人类的最高的骄傲点。啊，大家知道巴比伦这个词和哪个词很相近吗？大家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个词，巴别。像巴比伦就是巴别啊。那巴比伦城呢，应当是讲到尼禄的这个后裔啊，那伟人所造的这个巴别塔，他所造的巴比伦，这个。之间是相合的，是讲到人类历史当中人所能够达到的所推崇的最高境界。那这个最高境界会成为万国臣服的这么一个最高的权柄，会成为万民去敬仰的一个最高的权柄，但是在上帝手上仅仅是器皿而已。所以上帝在历史当中兴起巴比伦并且毁灭巴比伦，要告诉所有的选民，包括我们当下的信徒，上帝在人类整个历史当中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你在历史当中看每一个强国，你要看神的旨意。所以世俗当中的所有的纵横论，所有的帝国论、强国论、博弈论，国际的政治、世界的历史，在整个这个观察大的 picture 的里面，你看上帝他对那个最强国的作为。那在这段的里面呢，上帝说呢，我要把他的名号除灭。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最强的国他的名号可以一直延续的，他总会衰弱的。上帝一定要让他衰弱，因为呢，他如果不衰弱，他会骄傲的不得了。所以拆掉巴别塔不单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也是在那个历史事件当中上帝作为的一个规律。巴比伦、巴别塔，所以上帝一直要拆掉巴别塔。在历史当中，后来的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包括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蒙古帝国啊、成吉思汗，所有的这些大的帝国都被上帝拆毁，也被上帝使用。那把巴比伦的名号除灭不容易的。巴比伦这个国家呢它的历史如果有参考有记录的这个时间呢，大概它在公元前2000多年它已经开始有国家的记录。那在巴比伦的这个里面呢我们讲到两河流域，这个是现代的所谓文明史当中非常重要一个词，叫做两河流域文化，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是讲到人类历史当中最文化最发达最兴旺的一个历史时期啊，这个是世界公认的。那那个两河流域的中心就是巴比伦，那上面是亚述哈，整个那一块的地方下面南部是巴比伦，上面是亚述。那巴比伦和亚述呢都是闪族的，都是闪的后裔，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建国。在巴比伦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叫做什么呢，叫做汉谟拉比法典。那汉谟拉比法典呢是在公元前大概1750年它成书了，是那个巴比伦的皇帝叫汉谟拉比的，这是皇帝的名称，他呢让人撰写了汉谟拉比法典，大概有282条吧，大概有这么多。 那公元前1750年是什么时候呢？是中国商朝的开始。啊，中国有讲到夏商周哈，商朝的开始，商朝的开始仅仅有甲骨文的痕迹，但是在巴比伦，在两河流域已经有了汉谟拉比法典，包括经济，包括水文，包括政治，包括所有的东西。那个是讲到，你也讲到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在巴比伦，不是在印度，也不是在中国。所以那是一个名号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然后上帝说呢，我要把它名号除灭。那巴比伦呢，为什么放在亚述前面呢？因为它是最强的国。那实际上呢，巴比伦自从建国以后，大概同时亚述也成国了。那一块地方上面是亚述，下面是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在历史的当中一直是被亚述修理的，特别是在公元1000年，亚述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它叫我叫做历史强国啊，它这个强国是历史的一个强权，它在一个历史阶段大概有三四百年的时间，亚述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巴比伦是在它的统治的下面。那真正的亚述，它从这个强权王国呢，是到巴比伦在612年进攻亚述，把亚述占领了。那个时候巴比伦才成为强国，但是巴比伦的强大差不多就只有100年的时间。以色列被掳70年，巴比伦的强大100年，巴比伦的强大是为以色列被掳预备的，巴比伦的强大是为了摧毁亚述预备的。那从历史当中你看到这个时间点，你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那我们再看今天，我们在这个历史时期，你再看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作为基督徒，你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性的看见。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他是这么一个精准的，他兴起，然后他使用这个过程。所以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在写的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强大，那个时候巴比伦还在亚述的统治的下面。然后以赛亚就说巴比伦的名号要屠灭它，实际上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名号还没有真正的高举到最高呢，还没有呢，它有汉谟拉比法典，但真正的尼布甲尼撒建立巴比伦以后，特别是讲到空中花园叫做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那个时候还没有呢。那个名号是他整个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名号，以赛亚说会把它屠灭掉。那这个是上帝启示的先知对整个人类历史的预测。上帝对整个人类历史不是预测，是预定。那我们是按照上帝对整个人类历史的预定，然后讲出先知的预测，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国家的兴盛，大国强敌的兴盛，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影响？如果上帝可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国家当中做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个人这点事儿，在上帝面前不算个事儿啊！我们可不可以来到这位掌管人类历史万有的上帝面前，把我们个人的重担交给他？那这是一个我们看历史作为，看今天，看我们当下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希望教会，这个是minority 啊，这 minority 里面的 minority。那我们能不能在这种历史的背景当中，我们感到强大的压力下面，看到上帝的作为？当时以赛亚的时代，整个犹大国就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的下面，然后上帝透过以赛亚说，上帝要做这些事情。那对于当事人来说，好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你想都不敢想的。上帝说我要做这个事情，他要除灭巴比伦的名号。巴比伦真的成为了名号，自从巴比伦被毁灭以后，这个国家不再存在了，巴比伦成为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传说，连他那个城都已经不在了。上帝说除灭就除灭，不管他是多么强大的帝国，在人类历史当中最强的 他就把他除灭掉。所以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特别讲到除灭他的名号，连汉谟拉比法典都已经那个名义已经除掉了，没有任何国家用汉谟拉比法典，没有的啊。联合国可以用摩西的十诫，但是不用汉谟拉比法典。尽管汉谟拉比法典比摩西十诫在颁布上还早了一些，那摩西十诫是公元前1400年，那它是1700年，还早了，但是呢，那个名号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是上帝在巴比伦啊这个作为，那这个国家的存有，它的真正存在的意义，就是成为上帝在历史当中这个方面的一个工具，仅此而已。巴比伦帝国。然后下面是亚述。万军耶和华说，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那在这个时候，亚述国他们已经在以色列地北国呢，已经是个强大的军事影响，还没有攻到南国犹大。然后呢，上帝说呢，我会把他的轭把他除掉。那亚述国呢，也是历史当中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啊，叫做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那他真正的强盛的这个时间呢，大概从公元前1000年到巴比伦把它毁掉612年，大概这400年的时间，非常的强大。那这400年呢，他掳掠了很多的地方。亚述帝国呢，现在的伊拉克，现在整个伊拉克的这个领土呢，它就涵盖了巴比伦和亚述都在伊拉克的领土的里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啊，然后伊拉克在边上啊，那个是另外是叙利亚，那个是亚兰国，后面呢，我会讲到摩亚地啊，那个是约旦国哈。那不同的国家，像以色列上面黎巴嫩在上面原来是西顿，那这么一个地方，那边是埃及，那这些呢都是和以色列相关的啊。所有的这些从14章到17章的国家都是和以色列密切相关的国家，那上帝对密切相关的国家有不同的对待。那对待亚述呢，是把他的轭除掉，但是呢并没有使亚述呢像巴比伦一样亡国。那巴格达现在目前他还在伊拉克的首都，他是亚述的这么一个母体。那亚述帝国呢也是闪的后裔，那最后呢他们被巴比伦灭掉啊，这是一个亚述。所以亚述在整个的中东历史当中呢，它时间比巴比伦要长，它所征服的地方，它的影响力比巴比伦要大。那只不过巴比伦有100年的时间是特别的强盛，但真正从历史上来说呢，亚述呢它的历史是更强的，叫历史强国啊。就如果我们说历史强国，你现在你大概想到哪个国家呢？啊，英国啊 ，OK， 那美国可能是好像巴比伦，这样比较，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哈、啊。俄罗斯你把它比较成哪个国家呢？所以这个是大概在历史阶段这些的国家。那亚述呢，对以色列的影响特别大。到后来，亚述攻到了耶路撒冷，在以赛亚书的后面，他攻到这里。但是在他攻来之前，上帝说这个国家我也会废去。那这个呢比巴比伦帝国废去呢还难去领受。因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那时候还没有兴起强大到那个地步灭掉亚述，亚述仍然是强国。但亚述这个强国攻了北国以色列，也攻到南国犹大，然后上帝说这个国必须灭，一定会灭掉。那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当时的犹大的他们听到这样的信息更加不可思议，这个强国就在边上，他说必定会把它灭掉啊！所以现在这个乌克兰一定会胜过俄罗斯，大家都这么认为。因为什么？因为有太多国家支持他了。但如果没有人支持，你说一定会胜吗？没有可能。最初开始战争的时候，大家只是猜多久他会被灭掉，是吗？ 你怎么能说他一定会胜呢？所以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尚且如此。在当时那个时候，以色列可是没人帮的，犹大国也没人帮的，也不会全世界兴起来了，对亚述没这个事情。那上帝说他一定会胜过他。那这个呢，就到我们当下，你周围的强敌在攻击你的，你被他压迫压制，那你依靠神一定会胜过啊！你相信吗？啊，那这是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作为。好，那第三个呢是腓力士。那腓力士呢是什么呢？腓力士从28到31节我就不多讲了啊。那腓力士呢是以色列的宿敌。自从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腓力士一直在那里，他就一直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一直搅扰他，就是宿敌。那上帝说呢，以腓力士呢，你不要欢喜，你不要因为击打你的仗折断就欢喜。谁是击打腓力士的仗呢？亚述。亚述来了以后，把亚述灭掉，那腓力士就高兴了，外面的强国没有了，我就没问题了。亚述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巴比伦过来。那上帝说呢，你不要因这个欢喜，将来呢你也会被赶出去，你那个地会被消化掉。上帝在讲什么呢？讲人眼的判断，人眼对所有的时事发展的判断，对事情的判断，对可能来的那些威胁的判断，对当下觉得平安的好像解除了一些的危险的判断，都是不准确的，没有一样是准确的。无论我们是悲观的判断还是乐观的判断，都是不准确的。只有在上帝掌管的里面才是绝对准确的。那这个宿敌在以色列的边上，在犹大的边上。那腓力士，我们读圣经我们最熟了哈，腓力士人最熟了。然后上帝说，你不要欢喜，你将来都要消化。31节。那到后来32节做一个总结，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但外邦的使者就从外面来的那些跟以色列人要说话的，跟犹大人要说话的，以色列犹大你们这些人很糟糕，你们这些人被上帝离弃了，你们这些人现在很被强国这个围殴哈，你现在活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光景。那使者来跟他们讲什么？一定讲投降嘛，你们投降算了。必说耶和华建立了西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在这个里面呢，耶和华必建立西安对我们没有问题。后面那一段话呢，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什么叫做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在其中，而不是说呢他所有的百姓都投在其中，不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投在西安城的里面。为什么他说那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在其中？这个是我们需要想的。以色列百姓当中，在以赛亚的时代有几批人，一个是什么呢？做官的，一个呢做祭司做先知的，一个呢是贵胄财主，这些人都不是百姓中的困苦人。那他们呢在这些外国所有的强敌的攻击下面，他们灭亡了，是因为外面的强敌攻击太大所以他们灭亡吗？他们为什么会灭亡呢？是因为他们违背神。所以在以色列国的里面呢，当上帝讲到国王、首领、长老、祭司长、先知、贵胄，从我们今天这个层面来说，教会的属灵带领的，拉到我们今天整个教会的层面来说，是教会属灵带领的。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当中，他们所有的国民都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整个国家从教会的本意来说，就是一个教会，叫神的选民， 叫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在迦南地。那那一群人当中有做带领的，有做治理的，有做管理的，有在这个当中有名声、有财富、有各样影响力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败坏，使整个百姓落在属灵的困苦当中，上帝要先除灭的是带领的。那那些被他们误导的，有一些会因为这个缘故也灭亡，有一些上帝会救他，会拯救他。在属灵的可怕的光景的里面，在整体属灵败坏的里面，上帝会救那些被压迫的、被欺辱的那些困苦人。那讲到这里，我就说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是 minorities minority。 如果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是被整个的偏离圣经的这么一个强大的压力下，我们被挤到角落，我们被 isolate， 我们被群殴，我们成为困苦的百姓。上帝说这些人会进入到锡安的里面，会真正进入到那个坚固城的里面被建立，而不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宗教权威、宗教强大的势力，不是那些人，那些人会被上帝兴起的强国灭掉。所以这个是从国家的这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的行为，到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当中属灵的征战当中的行为，我们得出来的结论。那我们这个环境就活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从属灵上来说，我们就活在一个困苦的一个年代，太多的仇敌周围攻击，有外邦的，有所谓号称教会的，有亚述，有巴比伦，有非利士搅扰，都在我们周围。然后那些外邦人说，这些基督徒你们完蛋了，基督信仰可以从这个地上取消了啊，也不要祷告了啊，教会学校陈道也取消了，这个基督徒啊成为被鄙视啊、被排挤的对象，包括在西方。这是时代整体信仰软弱造成的结果。那在这个当中，那些困苦人真正守神的真理会被神拯救的。我这次参加退休会只有我一个华人牧师，剩下全是西人，几十个牧师，他们分享他们的经历，真的很惨的。有一个牧师被他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攻击，给他做了90分钟的视频发在网上攻击他啊，这么厉害的西人们。那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流泪的，为了什么？无非就是我们守真理嘛。像保罗说的，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的仇敌嘛，是这样子的，会的。那这些困苦人是不是会进到西安城呢？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里面得到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啊，从上帝在历史当中、国家中的作为，对上帝他真正百姓的保守，对百姓当中那些困苦的、被欺压的保守，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好，这是14章这一段。那15章到16章呢，讲到摩亚。那这个摩亚呢，有很多的经文呢，我们需要来看，我就不能一一读了哈，我们时间有限哈。那摩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摩亚这个国家跟以色列人是亲戚，我们知道啊，这个罗德的后裔。那摩亚呢，是罗德的大女儿和他的爸爸乱伦生的，生下这个摩亚这个国家。那摩亚这个国家呢，它跟以色列的历史的这个阶段呢，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阶段，很纠结。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互相的互动呢非常多，要超过亚门的，亚门没有这么多哈，摩亚非常多。那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哈，他们互动有多有多深入哈。第一个是，当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经过摩亚地，然后呢，摩亚的国王巴勒就请了那个先知巴兰，我们都很熟哈，要咒诅以色列。这个互动很多哈， 亚兰没做，这个亚门没做这个事，摩亚做这个事，咒诅他。然后这个咒诅没有成功，最后呢，他又用亚巴兰给他出的主意呢，让摩亚女子和以色列人犯淫乱，最后上帝杀了很多的人，杀以色列人，很多很深的互动啊，这是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路德是摩亚的女子，我们都读过路德记哈、啊。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你看这个互动多不多？然后路德记就写在圣经的里面，士师记后面就是路德记。那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的深入，很难两个国家有这么深入的，因为大卫他这个位置是以色列的国王的代表，也是耶稣的我们叫肉身的祖先，他的曾祖母是路德，是摩亚女子，很纠结哈，这个国家。然后呢，摩亚还有谁呢？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把他的父母交给摩亚王，他说你帮我看着我的父母，我现在逃避扫罗的追杀。大卫和摩亚之间有这种亲属的关系啊，我说前面第一个第二个都非常多和深入的互动，这两个国家是很有趣的。那这两个国家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在历史的当中呢，摩亚又是以色列的宿敌。如果我们比较亚门和摩亚，摩亚跟以色列开仗的这个次数最多的，一直跟以色列打这个仗，打这样，后来大卫也跟摩亚开仗开打，所以这么非常纠结的一个国家。那上帝说呢，他一夜之间就变成荒废，这是对摩亚的这个预言，上帝会毁掉摩亚。那在这个里面呢，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问题，那还要问这个问题，罗德的后裔他知道耶和华神，包括罗德怎么逃出来的，我相信摩亚人一定知道的。索多玛俄摩拉被毁了，是亚伯拉罕祷告天使去把他从那里面救出来，全家救出来，然后产生了摩亚和亚门，他们一定知道的。原来的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神也是原来罗德所信的，因为上帝说罗德是义人，那是神算他为义啊。上帝当上帝说义人的时候，绝对不是他行为好，在上帝眼前没有一个行为是好的。当上帝说罗德是义人的时候，是指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上帝称他为义。那这么一个他的祖先，现在摩亚是这么个光景。那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什么呢？看到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应当有好的宗教传承的实际是没有的，包括今天整个西方社会，你看着这些亚弗的后裔曾经住散的帐篷，到今天他们整个信仰总体情况是糟糕的啊。所以在西方社会有很多的无神论，信这个信那个啊，还有信撒旦教的，故意抵挡的。所以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他的祖上有，他的后辈一定会有。那他们呢要学习寻求神，每个时代都是一样。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后代也让他自己去寻求神。那这是摩亚，那摩亚是很纠结的这一个国家。然后呢，上帝花了很多的篇幅，15章16章都在讲摩亚的事情，非常多的篇幅。那这些篇幅呢我就不一一讲了哈。那当圣经用很多篇幅的时候，一定圣经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啊，这是上帝的作为啊，在圣经里面的特点。那摩亚是上帝很重视的，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和以色列有亲属关系的这么一个群体。但是在他们整个历史发展的阶段，到了后期，他们是出现这样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的根基在哪里？为什么他会这样？我们看16章前面 这段讲的哈。那15章讲的要灭绝他，到16章的时候呢，上帝对摩亚有呼召的。如果大家留意看哈，他讲摩亚的居民在第三节说你要求献计谋行公义，然后行公平，然后呢隐藏的人被赶散人不可显露逃民哈，然后第四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亚 求你做他们的隐蔽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大家来看第五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公义。说摩亚，你应该去寻求大卫宝座的那一位神，你们的祖宗罗德就是依靠那位神没有被毁灭，你们应该这样。但结果是什么呢？第六节大家看，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问题出来，骄傲，极其骄傲，在圣经里面用到两批人的上面，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摩亚。那因为骄傲的缘故，那个立的宝座的根基他不依靠，他依靠他自己。因为骄傲会怎么样呢？他会落入到虚空的里面，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然后他落入到哀嚎的里面。骄傲会把人带入到离开真理的虚空，会落入一种哀嚎的状态，这是摩亚的光景。虽然他有机会能够到大卫的宝座前，有机会听到神对他的呼召，你可以到这边来求，但是因为他骄傲他不求，所以摩亚就被上帝毁灭了啊。那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多讲哈，我们来看这个几个点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个摩亚一夜之间哈，这个一夜之间叫做 a night， 是讲得很快，但并不是一夜。然后在第十五章他讲了很多的地方，很多地方现在我们考察不出来那个地方在哪里，有很多这个信息你当下去考察我们考察不到，那些地方都是存在的哈，就大家这个讲一下，不需要纠结那些的地方。好，然后回来再看后面第十二节，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呢？摩亚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亚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亚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与圣的甚少无几。因为他极其骄傲，所以他来祷告神不听的，他没有真正的归到神慈爱的宝座的里面，他对神不认识，他也不想认识神，所以他来到圣坛祷告神也不听，你三年之内就会被毁掉。现在摩亚不存在了，现在摩亚和亚门呢，这块地呢是Jordan约旦，在约旦河的东面是约旦。摩亚和亚门这两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以东也不存在了以东现在被埃及那个地方也是约旦那个地方盖掉了，没有了，所以历史当中都没有了但是亚述还在哈，伊拉克亚述还在然后大家看下面一个十七章，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亚兰国的首都，是现在的叙利亚，在以色列的右上角。那叙利亚呢也算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比较久的一个国家，那它和以色列国呢叫亚兰国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比较多，但是亚兰国呢只是一个地域的强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强国，没有的，它没有那么强大。亚述了，巴比伦它没有那么强大，埃及了，这个叙利亚亚兰国到不了这个地方，它只有某个时段比较厉害，那就仅此而已了。但是呢亚兰国跟以色列的互动非常多，他们打仗也互相打仗打得很多，到一个地步呢以色列和亚兰去联盟，前面讲过亚哈斯的时候讲过，利玛利的儿子和亚兰的王他们之间联盟，然后呢犹大就害怕了。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形，叫做什么呢？叫做神的选民去与非神的选民联盟，他们本来是仇敌，他们没有办法在神以外形成联盟。如果亚兰国他是信假神的，不可能跟以色列联盟的，没有可能。那这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另外一个点。那在这个点的当中呢，首先是讲到以色列国信主的人属神的人 怎么可能和不信的人联盟呢？这是个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呢，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有的，比如说在国内，会有这个基督教、佛教、道教他们在一起开大会啊，会有的。那在我们在加拿大，我也知道有的教会会和伊斯兰他们合在一起，要一起合作，要改变这个社区。我就不知道这个合作是从哪里来。我讲的那个教会是华人教会的，很大一个教会。那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合作，这个同盟从哪里来的？约沙亚王去和亚哈和好，上帝都责备他，因为当时亚哈是抵挡神的。他回来以后，上帝派先知跟约沙法说，你爱耶和华所恨的，你恨耶和华所爱的。他们都算是以色列人，都是十二个支派的，在那个阶段上帝都说，你不能和恨我的人结盟。亚兰国跟上帝一毛关系都没有，他竟然和他去结盟。基督信仰和伊斯兰教没有关系，怎么可能结盟？我们和佛教没关系，和道教没关系，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结盟呢？这是个问题。包括罗马天主教，他整合地上所有的宗教，那这些的结盟对于本身属神的人来说是一个失败点，非常可怕，非常可悲的一个光景。我们属神的人会去和不属神的人结盟，为什么要结盟？得到什么？得到帮助嘛，得到力量嘛，是吧？否则我去结盟干嘛呢？那耶和华的力量在哪里？没有亚兰的帮助，耶和华就没力量了吗？这是问题。包括我们今天信主也是一样，我再次跟大家讲，我们教会在圣经上的这种的坚守会使我们变得比较 lonely 的，会的，会的。那因此我就和妥协真理的去结盟吗？我获得安全感吗？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要不要那么做？这是不是神的心意？那这是一个点。那第二点在哪里呢？在第三节，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上帝讲什么？以法莲不再有保障。这个结盟是以色列国把亚兰国当成自己的保障，因为在当时亚兰国很强大，也对自己示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亚述很强大，为了抵抗亚述就和亚兰结盟了，亚兰也因为害怕亚述也和以色列结盟了，是当时的历史时期。到今天也一样，因为有世界的逼迫，所以我找另外一个宗教，我们一起结盟一下，就可以一起抵挡世界的逼迫，可以吗？可以这样做吗？伊斯兰他们也不接受同性恋嘛，我们也不接受同性恋，所以我们一起结盟抵挡世界的同性恋，是不是好主意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在上帝面前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在上帝里面的合一，什么是在上帝里面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联合。那我一直强调叫圣徒的团契，这个是有意义的。那离开这个圣徒的团契，在妥协当中的所谓的结盟会落到这个光景。我们依靠的是神还是外面的势力，还是人看起来的比较大的一个势力，我们靠的是什么？那在这个点上对我们是个信心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说，当时以色列是信心失败的结果，对我们是个挑战的。我们本能的会去靠大树的，依靠大树好乘凉嘛，是吧？ 本能的会这样，看到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哪一个更强大，我就靠在依附在他的下面，我就会受到保护，我们本能的会这样。那如果没有上帝这样做，我理解我也会那么做的。但如果有上帝，那你一定要区分你那个依附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就很清楚了，是真理还不是真理。好像我们加入 GCC 现在就有三十多家教会，是很小的一个 小团体、然后我见很多牧师都是在强大的压力下面然后到了 GCC。 我见到一个牧师也是原来我同一个宗派的，他是被踢出来的，因为他是 complimentary， 他是西人，在卡尔家里是被 kick out 的。他被踢出来以后，他说我不知道去哪里，我被踢出来了。后来加入基西西的。那到底我们是因为守真理不怕被孤单，还是要找到一个大树好乘凉，所以我就妥协一下。这个是亚兰和以色列，这个是以色列以法莲把大马士革当成他依靠的要点在这里。这一点不好把握的，不容易把握的，我们的心会被周围的环境驱动的。那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就看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我依靠的是上帝吗？还是人眼所看的势力？那在信仰的当中，我必须要说，人眼所靠的势力一个都靠不住，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群体，一个都靠不住，在信仰上会失败的。但如果要得到个人的利益，那可能会 work， 会的，信仰上一定会失败。所以上帝呢，这样子对付亚兰国，然后上帝说我要把亚兰毁灭。那我讲到第二个点，那如果说亚兰国他是帮助以色列的，那上帝不是说恩待亚伯拉罕后裔的我就恩待他，仇恨恨恶亚伯拉罕后裔的我就要惩罚他。那现在这个大马士革是帮助以色列的，还成为了以法莲的依靠呢，那怎么会引起上帝的震怒而且要把亚兰毁掉呢？这是不是和上帝原来所说的矛盾呢？耶稣也教导过吗？没有逼迫你的就是帮助你的啊，不要阻止他们。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显然上帝对亚兰是极其愤怒，他说我要把你毁掉，因为你成了以色列人的依靠。我们另外一个词说，因为你帮助了以色列人，所以我毁灭你，可以这样说吗？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亚兰帮助以色列会使他们偏离耶和华的律法，会让他们去拜大马士革的那个坛上的偶像。历史当中帮助过以色列人，我们中国人帮助过的哈，我们中国有两个城市帮助以色列人最多的，一个是哈尔滨，一个是上海。二战的时候很多人去，当时有很多的。那上帝会有没有因此恩待中国人？有的。但那个帮助是什么？那个帮助我们没有帮助以色列人去拜假神，完全是一个善意的。是，如果你是善意的，上帝会帮你的；你恶意的，他就会惩罚你。但他这个就不是善意的帮助，他要成为他的依靠，他要成为他的附属，他要跟随亚兰的方向去拜他的假神，上帝要惩治他。尺度在这里，在这里把握的。那所以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当中上帝所做的事情。好，那这个账我们把它争取算清楚了，再看后面的结尾哈。好，那上帝不但惩治亚兰，然后开始后面的话，我这个我需要讲一下，因为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迷惑哈。第七节，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的主，眼目看重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却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建筑，也不重视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然后第九节，在那日他们坚固的城必像树林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被撇弃的地方，这样地都荒凉了。这好像是 矛盾的。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是指他们有名无止。到那日，当那日，他们仰望了，但他却没有真正的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对的生命的联系。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他们有没有？有的。你看很多二战里面很多历史的记录，但耶和华帮助他们吗？在那个死亡集中营的里面，啊，那最厉害的一个监狱叫做彼得所吧，算是很多逃出来，逃出了几百个，但死掉的也是多数的。那上帝的帮助，他们对神的呼求，这个之间中间缺了什么？神是对的，你求是对的，缺了第十节，因为你忘了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你没有真正把神作为你的磐石，是在你遭难的时候，你没有真正归向神，你呼求神帮忙，神不帮。点在这里，好，那这个有了以后，我们再看十二节，多国的民，那上帝对多国的民都有这样的一个警告，对多国的民都有这样的一个将来惩治的这一个预言，讲到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啊。所以经文呢讲到这里呢，我们大家就了解，在以赛亚书中写的这么多的事件，我们现在看是历史已经发生的，在以赛亚的时代是将来要发生的。那我们现在是见证人，看到将来要发生的的确发生了，以赛亚写的每一样都发生了。但对于当时以赛亚写的时候，对他和听他这些话的人，他们没有看见，他们信不信呢？当时读以赛亚书的人，他们信不信呢？我问大家，他们信不信？他们没信呐。他们如果信，就不会后来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听了上帝的话，却没有信。好，现在我们听了上帝的话，看见没信的，也看见上帝说的的确实现了。那我们信不信呢？我们信吗？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相信了，对不对？因为已经发生了嘛，都在书上记载，都在历史当中发生了。好，那我们对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信吗？我们就把我们拉到以赛亚时代的那些人，我们对将来发生的事情，圣经所说的，我们信吗？这个是我们读以赛亚书、读历史、研究这段历史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在人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在人看起来太不可能了，在我当下的经历里面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只要上帝说我就信了。信上帝的话，信圣经，这个是最有智慧的基督徒。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上帝为何灭绝巴比伦，却给亚述留剩余，使非利士溃散？上帝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心意的。那巴比伦是最强大的国家，上帝一定要毁灭他的。上帝不允许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一直强大下去，不允许的。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作为，那这些人和救恩无关，他们仅仅是上帝手上的工具而已啊。第二，摩亚人是异人罗德的后裔，上帝为何如此严厉惩治他们？上帝给他们机会的，他们不肯。里面经文说，摩亚人骄傲，极其骄傲。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非常大的一个鸿沟或者一个张力，我们骄傲越小离神越近，骄傲越大离神越远，就是这样，越谦卑越靠近神，越骄傲越远离神啊，就好像是一个拉一个弹簧一样的，就是这样子，松下来，不要绷得那么紧，离神就比较靠近，绷得很紧，你力量很大，你就拉得很长啊，把自己骄傲放下，回到上帝面前。第三，罗德曾跟随亚伯拉罕敬拜耶和华，他的后裔为何没有继承？这个是很难的。他要一个蒙拣选， 另外他真正要寻求，这两样他们都没有啊。第四，路德是摩亚女子，归附以色列成为大卫祖先，摩亚百姓为何不能啊？大卫的曾祖母是摩亚人，那摩亚的百姓呢，好像跟这个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没关系，个人性和民族性啊，个人性啊，路德是个人性的。 OK， 好，第五，亚兰做以色列的保障，曾经为选民啊，曾经成为选民的帮助，却为何被上帝消灭？帮助选民，让他偏离耶和华，会被上帝消灭的。这个帮助不是当下的政治，不是当下的生活，当下的经济。这个帮助如果使人偏离耶和华，这个帮助会被上帝除灭的，没有意义的。那我们要求什么样的帮助？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得到的帮助对我们信仰到底是有建立还是有拆毁，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好，第六，上帝将看重圣者，为何要到啊？以色列将看重圣者，为何要到上帝惩治万国、刑罚以色列的万邦的时候？所以那个是将来的预言。那这个历史，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他真的好好的读以赛亚书，他看见以赛亚的作为，当然有圣灵的开启，他看到今天，他应当深有感触的啊。但是这个呢，未必的，看人，看上帝对他的怜悯。好，第天宫里第一个，国家的兴衰有自身的规律，国家的兴衰有上帝的规律，国家的兴衰真正决定是上帝决定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跟各位弟兄，对国际形势特别关心的各位弟兄，看到国家之间这种的政治的事情，我建议你看上帝的作为。上帝你怎么做这件事情，你怎么让这个事情向前发展，你的心意到底如何？我建议我们这么看啊，那些政治评论可以听一听的，有意义的，但是呢不要听他们的结论，那个结论他们的推论都没有意义和价值。 OK， 好，第二，上帝恩待得到拣选的人，上帝恩待珍惜拣选的人，得到拣选要珍惜。好，第三，活出公义生命要有神的恩典，活出公义生命要有人的寻求啊，要神，人要去寻求神。好，第四，上帝恩待拣选的以色列民，上帝恩待拣选的外邦人啊，这里面不一样啊。以色列民他是被拣选的民族，外邦人我们是个体，会被神恩待的啊。至少在信主的认真追求神的都是被神恩待的。好，第五，神施恩与以色列友好的外邦，神惩治做以色列依靠的外邦。那你说现在以色列是不是依靠美国呢？自己去看啊。好，第六，上帝赐给信心使人回转，上帝展现作为使人回转。上帝有两样的，一个我们里面的信心，一个作为。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这个作为都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好让我们真正的回转在上帝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感恩看到你的历史当中的作为，在那个最强大的巴比伦国家的作为，在那个这是历史强国亚述的作为，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有信心看到主，你今天的手依然在掌管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些所谓的历史的强国都在你全人掌管的下面。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你面前有平安，我们真正在你的里面，在西安的城的里面，我们得安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